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基本上你到埃及去旅游的话，他一定会卖给你这些东西。
其他文明是怎么来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创世的？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派的学习派，我们每一次进到学习派呢，海伦都会喊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我们在学习当中的那种享受和那种奇妙是每个人自己去体会的。但是海伦自己觉得神赐给我们理性，我们可以在圣经的学习、真理的学习里面能够一窥上帝那种奥秘和奇妙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由衷的赞美上帝。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神学老师跟我说，什么是神学？神学就是赞美学，就是赞美上帝。我觉得非常的深以为然。那今天我们的学习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学志弟兄，我们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一听到学志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进到关乎圣经的一个学习当中。当然不是圣经这个解经。我们是关于圣经的背景、圣经的历史的学习当中。学志曾经带领我们走过了新约，我们这几次呢已经开始了旧约的学习我们进入到了这个漫漫的黄沙当中。学志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去过欧洲和以色列和两个地方他都去过。他回来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不知道去欧洲那个去各个景点那些导游一讲就说，这个是公元几百年的，这个是公元一千多年的我们都听得已经够长了。他说一到以色列已经，这是公元前几百年的，这是距今两千多年，哇，那历史就更加长了。这种对比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真的是当我们要进到旧约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旧约世界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个时间段有时候对于我这种对数字特别不敏感的人。我都有时候要炸一下舌。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这都是公元前几百年，公元前一千多年，公元前两千多年这种感觉就像在我面前说这几百万上亿的这个 number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的那感觉一样，是吧？
对，有的时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是你也是讲到以色列和欧洲的历史的对比。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讲到古代近东古代近东实际上那几个大的文明实际上要比以色列又更早所以他们的历史是更长就是比如像古埃及的文明古巴比伦的文明他们都远远早于以色列的文明所以基本上是对公元前比如像我们会讲到公元前三千年三千五百年这样对
是
但是一旦就是进到我们这个比如像中国历史的这个时间段我尽量用中国历史的时间段做对比吧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对对对
但是中国的历史就是相对来讲又是一个小弟弟就是以色列如果是古代近东的这个文明史的这个小弟弟那中国相对他们来讲更是一个小弟弟所以可能就是离得更近的时候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一个对比
对那我这你在讲之前我想先问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你分享的时候听到近东啊远东这些词我想你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近东远东这个词是以什么为中心划分的和它怎么来区别的
对这个词实际上是后来的词语它不是当时的这个词语是以欧洲人作为地理中心来做划分的所以离欧洲比较近的就是像土耳其地中海东岸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一片在当时就被称为近东对都是在亚洲部分它只是不包括比如像印度伊朗这些地方那就是远东呢当然就是说是离欧洲最远的就是像中国日本韩国就是这些地方。
这样子的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这脑袋里没有概念那个时候。
对它是当时来讲可能就是 还是就是亚洲部分，但是离希腊相对比较近。
嗯，明白了。嗯，
那今天主要是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古代近东的这个研究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因为一讲到古代近东，实际上我们以为古代近东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实际上不是。就是在这个差不多200年之前，我们对于这片地区，就古代近东这片地区的认识，主要都是借助于圣经。因为圣经是一个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在那片地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因为在圣经旧约里面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和比如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的互动讲到和今天土耳其的这些赫人的互动，还有和埃及的互动。所以就是当时研究古代近东基本上是以圣经作为基本的依据，那也参考一些当时希腊历史学家他们所写的，比如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人。公元前五世纪的概念就是中国的春秋时期的春秋时期的人，他写的历史就是当时有谈到这一片地区，所以也是当时作为古代近东的一个文献资料。但是这个情形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一个人带进来的，他就是很有名的法国的皇帝拿破仑。拿破仑在这个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他实际上是得到了这个就是说法国国王的这个称号以后，他发起了一次很大的，对，他是对，他是皇帝，然后他就发起了一个就是征服当时的近东地区，特别是埃及的一次战争活动吧。他就在1798年他就打到了埃及。打到埃及的时候是很有意思，就是他带去的人里面有一群有一两百个，差不多就是当时研究对古代近东有这个兴趣的那些科学家们。他们主要是一些学者啊，还有一些建筑师啊，还有一些工匠。他就带去了，带去了以后，他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去考察这个当时埃及的这些宏伟的建筑，特别是纪念碑啊这些东西，就金字塔啊这些。但是他们去了以后，他们实际上发掘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带进来一个对于埃及的研究。那慢慢的就是不光是埃及，就是说这个文字被破译了，因为当时他们并不懂埃及的文字，埃及当时还是就是使用象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如果大家去过埃及的话，就会一定会有人卖给你这些象形文字的字母。这他们的文字很有意思，他们实际上还是拼音文字，只是它每一个字母它是象形的，就像比如像字母 A，字母 A 它是一只鹰，或者是一只手臂那个符号，就是那个形状。字母 B 呢，它就是一只脚，像字母 D 就是手。所以它是那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你看到了这些，你实际上是看到了字母，它跟中文还是不太一样。
你要翻译成字母，就是说
对，它是翻译成字母。中文你是看到了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
字
是
代表什么意思了哈。
对，
鸟其实
是鸟，它
是
一个字母。对，所以比如像你看到了一只猫头鹰，它实际上是字母 M。然后你看到有水波纹是字母 N。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基本上你到埃及去旅游的话，它一定会卖给你这些东西，让你回来自己在那儿猜，就是说它到底什么意思。对，然后他们的数字也是很有意思，他们的数字比如像要表达100，他就画一卷绳子，那就是100。然后你要表达1000，他就画一朵睡莲。然后你要表达10000，它就是一只弯曲的手指。
这样子的。
对，他就是那样的。所以就是说他是完全就是你需要去了解他那个字母所代表的意思，或者是他那个象形符号所代表的意思。那这个他们是怎么破译的呢？是当时就是他们发现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后来被称为Rosetta，就罗塞塔之石。罗塞塔呢后来就成为了一个语言学习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名字。如果大家比如像现在去学很多的语言，比如像你要学英语、学法语、学西班牙语，那就有一个很好的软件就叫 Rosetta。 Rosetta 这个软件呢就是帮助你学习语言， 当时这块石头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这块石头上它刻了三种文字，刻了一个埃及很通俗的一个文字，然后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还有刻了希腊文。关键是它刻了希腊文，因为它刻了希腊文，所以大家懂希腊文就能够根据希腊文把埃及的象形文字给破译
了。对，这样就能做个字母表了哈，就对照
的。对，他就能做出来，能知道哦，埃及人他是怎么来表达他的那个含义。所以埃及的文字就是这么被破译了，所以罗塞塔就是成为很有名的这个名字了。那其他的就是近东地区的文明的这些语言也基本上是类似的方式被破译的，就是他们会述一些碑，比如像他一次战争他打胜了。这个国王他会树碑立传，就是彰显他自己的功绩，所以他会用当时的就是几种重要的文字来表述，比如像他自己本国的文字，当时国际通用的文字，比如像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前通用的文字是亚兰文，他就用亚兰文来表述出来，所以只要你懂了亚兰文，你就能够反过来去看他那个本国文字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借此就破译了他那个本国文字。所以就这种形式结果导致就是近东地区基本上当时主要的语言就被大家就是学者们破译了，然后学者就能够根据破译的这个文字去读他们的文献，所以进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所以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拿破仑这个1798年这个征服埃及就带进来这样的一个副产品。那所以近200年来就古代近东的研究就蓬勃发展，所以现在已经分得非常非常细，就是你讲埃及就是埃及学的专家，那讲那个赫人就赫人的他们这种专家，就是巴比伦有巴比伦人的专家，所以就的旧约的历史研究来讲，就是没有一个旧约的学者可以说我对整个古代近东就是完全了解，他们的语言都掌握。虽然对于研究旧约的学者来讲，他需要掌握很多门语言，但是主要都是和圣经相关的，比如像除了要掌握希伯来文以外，他要掌握亚兰文，亚兰文是和希伯来文非常接近的。那还有就是要掌握比如说乌加列文还有其他周边的这些文字，但是没有一个专家可以说他掌握所有的文字，所以就是说还是专家是一个团队配合的工作，所以大家一起在这边来做这样的研究。所以这个是
我就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之前在讲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埃及有一个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哈，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就是说亚历山大图书馆已经有了很多的文献，那个时候这种文献都是用的是希腊文写的吗？还是用他的就像你说的埃及文写的呢？
对，他是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因为他是比较晚了，就是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是公元前332年左右才征服，那就是建这个图书馆就更晚一点，是在他之后的这一个首领就是托勒密，那个首领后来成为埃及这片地方的王，所以他建立这个托勒密王朝，然后他们就这个王朝就开始建这个亚历山大的图书馆。那图书馆收藏的最主要的文字当然是他们能看得懂的希腊文写的东西，但是也收藏了一些其他的，这也就是附带的说出来，就是希伯来的圣经为什么会被翻成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也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亚历山大图书馆他要收藏这一套，就是以色列人的最看重的一套作品，所以他一定要把它翻成希腊文，所以他是要求以色列的长老，就是。当然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传说，就是让以色列人这个从耶路撒冷派70个长老到埃及这边来，然后为他们翻译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那最后他们翻译成功了以后就成为74译本。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讲，就是说当时的图书馆收藏的应该主要都是希腊文为主的。那今天比如像我们在研究这一片古代近东的 历史的时候，我们主要所依赖的还是后来的考古发现。
嗯，
后来考古发现的这些石碑啊，
嗯嗯，
特别在埃及可以发现一些文献，就是写在葡萄纸上的这些文献，
就是更古老一些的。
对，要远远比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的这些馆藏图书要旧的很多，老很多。
哦，
比如像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是1750年，
嗯，
就很早很早，就是中国来讲，就基本上是夏商之际的那个东西，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早。夏朝是从差不多公元前1800年以上，但是夏朝实际上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还是处在一个传说的阶段，他没有一个实物的东西来证明说这个夏朝的这个真实的存在。那商代是1766年开始，所以是跟汉谟拉比法典出现的年代是接近。
嗯，
所以就是能看到，就是我们研究古代近东，差不多它的那个历史就是往上推的非常的多。
嗯，
那包括它的文字，这个最早的文字一般大家是认为是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那边开始的。苏美尔人的文字差不多就是公元前3000到3500年。
对，他们也是象形文字嘛，对吧？最开始
他们很有意思，
叫楔形文字吧。
对，楔形文字是，就是它是一个三角一样，一个锐角，就是楔形，像中国的楔子一样切进来。他们那个最早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他们是最早的时候它不是拼音文字，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们很快的就会那个文字就成为了一个拼音文字。一开始也是像中文一样是表形的，它表意的，不是表音的。
嗯嗯，
但是后来很快它就成为一个表音的，所以它是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改变。那从文字本身来讲，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表音的文字相对来讲，表意的文字确实有它很优越的地方。
嗯，对，
就是从孩子们学习文字本身你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他学习表音的文字，他记住那些字母，他就可以开始读，就很容易，就是直接入手。你要学习表形的或者是表意的文字，就像中文，就是孩子学习起来就是他的第一步就很难很难进入，很不容易踏进来。所以一个孩子，比如像今天的孩子，要让他学习英文还是学习中文，从他自己来讲，他学习英文可能进入的很快，也有兴趣。
对，
学习中文你就是要逼着他，
对，
就不太容易。
而且表音的文字它可以里面可以填充很多东西，就是有好像就是感觉是有规律啊，或者是能够扩展的更多。表意的好像因为那个意思你就很难说再往里头填什么东西，你只能想象当中填，不能在实际当中哈去扩展啊什么的。这我感觉
对它，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可能在记忆上吧，有一个比较大的难处，就是表音的文字呢，你就是记住那个字母一次就够了，你不需要再这个字，比如像你要记住它的意思，你不需要再记它的声音了。
嗯嗯。
但是表意的文字麻烦的就是你要记两次，你要记住它的意思，你还要记住它怎么发音。
嗯，对，
中文就是这个大的问题。中文就是说你看见一个字，你说我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含义，但是你还要知道这个字怎么读。
对，
这个字怎么读，有的时候你就是说你要记两次，一个字你要记两次。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
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能说能看懂学到中文哈，我们还是很厉害的。
那是相当不容易。因为这个，而且我们这个表音的这些文字，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文化相对来讲和其他文化比较隔绝，所以我们没有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能够改变成为一个表音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流传下来。那这个形式基本上从今天来看，比如像我们表音文字的这个文明影响到的国家，比如像日本，比如像韩国、越南，他们实际上后来都改成表音的了。
他
原来表意的。
表意的哈，就是。
对，以前都是表意的，后来他实际上都改成表音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嗯、就是中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嗯、还是在表意的这个概念上、
哎、对，那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器形文字，它是、嗯、是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平原的哈，是所谓的叫我叫什么肥沃月亮月湾地是吧，肥沃月湾地那带，
对、啊、对，就是肥沃的这个弯月形地带吧、
嗯、
就是从那片就是比较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实际上是就是你要是说肥沃的弯月形的话，就是只是弯月的东半边了、
哦、
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河流域之间的这片地方称为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词的出现实际上也是跟旧约有关系的。
嗯、
这个词当时是出现在创世纪的24章10节，就是亚伯拉罕他就要求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去娶一个媳妇来。
嗯。
然后那个仆人呢 ,24 章10节他这么说，他说那个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中取了10匹骆驼、
嗯、
他手中也拿着他主人各样的贵重物品离开，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翻译的时候实际上是讲到了那个两河之间的亚兰，就是从这个原来的字的那个含义来讲是说到了两河之间的亚兰、
嗯、
那从希伯来文当时翻成希腊文的时候，74译本就把这个词就翻成了美索不达米亚、
嗯、
所以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就是这么来的，实际上就是讲到两河流域之间的、
嗯、
所以当时就是两河流域的农业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嗯、
因为当时的文明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农业文明的基础上，
农耕文明嘛， 对，
对，
一定需要沿河而居哈，有这个河水的灌溉啊什么的，
对，所以当时实际上也可以，就是之后我们也会讲到农业，就是实际上这两河他们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像底格里斯河这边呢、
嗯、
就是像尼尼微亚述帝国、
嗯、
他们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它的上游，在这个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在靠近山脉，他们北边是山脉、
嗯、
然后终年积雪，是靠高山积雪融化的这个水流下来灌溉的，这个是亚述文明。那南边的是巴比伦文明，巴比伦文明它靠的是这个两河的这个水流下来以后，他们是自己要修很多的渠，水渠、
嗯、
修了水渠以后，他们是靠这个就是说水渠这样来灌溉的，所以是概念上就是一个是要依靠天吃饭，亚述它是靠这个雪水就是说融化以后，一个是自己努力，就是说你是靠这个水利工程、
嗯、
所以巴比伦为什么那么发达，也是就是他很早就开始人工的对利用水利、
嗯、那乌尔当时也是在那边嘛，乌尔是
很下游，
对，
乌尔是
更下面南边，
今天的伊拉克的巴士拉，就是他们的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就很下游了、
嗯、
那巴比伦本身就是接近于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就是基本上是在中间中游差不多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两河流域，比如像哈兰哈，就是亚伯拉罕他带的他的侄儿罗德离开哈兰去到迦南的时候，那个哈兰实际上就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很上游了，就非常接近北边的山脉的那个地方，
就是要到叙利亚了吗？
对，他是叙利亚紧靠北边。
嗯，
最北边的，
对对
对，所以当时来讲就是那片土地上面当然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帝国出现的、
嗯、
那个时候还很早，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游牧民族为主、
嗯、
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大家就发展起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还是回来讲我们就是做的这个古代近东的研究哈、
嗯，
古代近东的研究就是我们发展到今天就是已经能够把各个文明里面在不同时期的到底发现了一些什么、
嗯、
然后把它都列成一个时间表、
嗯、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比如像我们旧约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比如像摩西他们出埃及是在什么时候，约书亚他们进到迦南美地是在什么时候、
嗯、
但是根据当时其他民族的这个历史记载，我们差不多能够推断出来他们应该是在什么时候进入的，所以 时间表是这么得出来的，不是根据圣经本身、
哦、
圣经本身没有给我们这个时间表、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关于这些事情在其他的就是在近东其他的民族的这种语言也有记录哈，现在已经发掘出来了，
他们不是说记录比如像是摩西出埃及、
嗯、
不是记录说约书亚进迦南这种具体的事件、
嗯
啊、但是他记录了一个大的背景、
嗯、
比如像在那个大背景底下、
嗯、
学者推断说应该是在那样的一个时间段里、
嗯、
就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的描述、
哦、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嗯、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当时的几个大的文明哈、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这个赫人的文明，还有这个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文明，还有以色列南面埃及的文明，这几个大的文明帝国，他们是一直在互相的争夺这个地盘哈、啊。以色列就相当于是被他们挤在中间，是他们互相争夺的，就是是他们的这个相当于是商业贸易往来必经的交通要道。
对，
所以是互相争夺的。那就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段时间，就是说文明有起有落哈、啊。那有衰落的时候，就是能够让这些相对弱小的民族的文明就发展起来。以色列人的文明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所以基本上大家相信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文明兴起的时候，是正好是这些帝国的文明相对处于比较弱的阶段、
哦、就根据这种背景能推论出来。
对、
哦、
对，
嗯，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讲这个是古代近东的文明的研究的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跟我们旧约来讲也很有关系的、
嗯、
就是讲到创世纪，就是古代近东的文明里面实际上他们都有他们的创世纪。那就是我们因为只读比如像希伯来人的这个旧约，所以我们以为哈只有圣经里面讲创世纪，那其他的文明好像不讲、
嗯、
实际上也都有，就像中国自己的这个文明里面也是讲到有盘古开天地这样、
嗯、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哈、啊、这种。
对对，也有这种事情啊、嗯、他们的文明里也有这些，但是他们的文明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去读他们的文献，就读的比较的怎么讲，就是能读得出来，就是他们还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
嗯嗯、
基本上没有太多从真正是从神来的启示、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嗯、
对。
那我觉得学智要带我们进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嗯，也是我们比较不太熟悉的这一块，就是在近东的时候，古代近东其他文明，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其他文明是怎么来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创世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停到这儿，我们把悬念呢，把最精彩呢留在下一期。我们谢谢学智今天带领我们的分享。那深度泛舟派呢是周周见，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喽。嗯，
好，再见，谢谢大家。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my side. Bear patiently the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me friend. Through thorny ways, leads to a joyful end. Be still my soul.